大家好，这是当跑的路第五课。上一次我们讲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到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这次我们要接着从十一章第十七节开始讲，就是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这两段当跑的路程虽然都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来做例子，可是他们的着重点不一样。蒙召的时候，比起头两段得救受浸的路程，那已经是相当不一样了。如果从上海往北京走，你可以说已经是过了江，出了平原，进入丘陵地。但是就算你一程一程走到了十六节，是不是就表示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呢？没有。怎么知道还没有？在第七节的最后，我们看见挪亚因着信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十一节，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十三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十四节，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尽管这些的经历已经让一个基督徒逐渐在成熟，可是您注意到了吗？直到现在为止，神在这个人身上的工作往往还被自己这两个字所局限。十七节就不同了，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在这里我们看见那个自己被献上了，这是神在这一个阶段所要做的工。您或许要说，他不是献自己啊，他是献自己独生的儿子。这固然不错，但是我们要晓得，所谓独生的儿子就代表了自己的一切，并且又是比自己还要好的。十八节，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独生的儿子是我们欢欢喜喜从神那里得来领受来一切美好应许的总结，但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当我们欢喜领受应许的时候，不要忘记那只是一半的故事。就像一个磨刀的人，刀子若磨好了，他难道不会去试试刀锋快不快吗？神在人身上做工做到一个地步，他一定会试验他，看你献不献上。但是他试炼到什么地步为止，我们献上的时候又应当献上到什么程度才算数呢？既然这里举的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例子，那我们不妨回到创世纪第22章，去那里边寻找线索。这段故事您应当很熟悉，我们在这里就不重复。请您特别注意，亚伯拉罕在献上以撒之后，神两次对他说话的内容。第一次是在第12节，天使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还有第15节，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如果神试验人是看你献不献上，那么这两段话又让我们知道，神在观察我们献不献上的时候，他所注意的又是在于我们留不留下。留下就叫做不给我，不留下就叫做全然烧在祭坛上。主耶稣不也是这样称赞那个穷寡妇吗？虽然他献上的只有两个小钱，那两个小钱却是他一切养生所需用的。神当然知道我们献上了多少，可是神更观看我们留下了没有。亚伯拉罕不留下，神就指着自己的永生对他启示。这不是人对神启示，是神对人启示。他试验亚伯拉罕也到此为止。这很难呐， 我们会说，为什么亚伯拉罕献得来，我们献不来呢？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有信心，但是他这个信心从哪儿来的呢？19节，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这就是他信心的诀窍了。这么简单吗？我也以为神能叫人从死里复活啊，为什么我比不上亚伯拉罕呢？弟兄姐妹，我想神把亚伯拉罕的故事和希伯来书的话摆在我们面前，为的是要鼓励我们。神这样要求我们，会不会太严格？会不会太过分呢？不会，有两个原因。第一，你记得罗马书里那一段话吗？罗马书8:32，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他当然可以这样试炼我们，并且期待我们对着他有一个不留下的奉献，因为他自己对着我们不也是这样的不留下吗？他不但不留下自己的独生爱子，而且把万物和他一同都白白的赐给了我们。神既然这样爱我们，难道我们不应该也把自己完全不留下的奉献给神吗？第二，希伯来书11:19接着说，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还记得这个得字吗？这是神借着人的信心赐给我们的美好证据。在这个因信被试验的时候，一共有三个经历，应该是彼此环环相扣，不分开不脱节的。第一个是被试验，第二个是献上，第三个就是得回。人把自己不保留的献给神，难道还会吃亏吗？但是对于因着信被试验而献上的这一层经历呢，我们也只能讲到此为止。有许多的肢体对于自己的奉献，他还在等神的呼召，或者还盼望别人多劝他一点。那我们太可怜了，主耶稣把自己这样挂在十字架上，就已经是一个最大最清楚的呼召了，难道我们还不明白吗？神试验人，为了要从人身上得到一个不留下的奉献。人一旦这样的奉献，他就会从神那里得到一个死里复活的经历。这当然不是指着从肉身里面死了又复活过来，而是像保罗所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这在当跑的路上是一个极为关键性的环节。神为什么一定要我们这样把自己不留下的献上呢？我们就把自己借给神用一用，在神国的事上帮点忙，不是也挺好的吗？可是上帝不肯，他一定要人把自己不留下的奉献给他，他要一个全然归给他、全然属于他的人，因为他要用这样的器皿行他所要行的事。让我们接着往下看，20，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21，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我们马上就应该能够辨认出来，借着这样的器皿，从神那里有所谓的福开始流通下来。这里提到以撒的祝福和雅各的祝福，虽然都是祝福，却是一层更胜一层的祝福。这话不是我们讲的，而是雅各自己讲的。创世纪49，雅各给约瑟的祝福，他这样说，你父亲所祝的福，你父亲就是指他自己，胜过我祖先所祝的福。我祖先呢，就是指以撒。怎么样胜过呢？如同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如果我们再回头到创世纪27，看一看以撒的祝福，果然以撒所说的是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 并许多五谷新酒，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还有呢，生养众多，成为多族。以撒祝的福比较讲到地上的事，雅各祝的福所说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其实就是指天国的事。当然我们也都晓得，在雅各的祝福里面，犹大支派的基督已经是呼之欲出了。这些福总合起来讲，都是将来的事，或者用11章一节开头的话，是我们的所望之事，未见之事。当跑多路跑到最后，神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期望，要把天国的实际，天国的权势借着我们流通下来。也就是为了这一个原因，我们必须把自己不留下的奉献给神，我们必须先成为一个被天国所征服，所完全占有的人，如同以撒雅各一样。但是像雅各这样的人，圣经又有一句话形容他，扶着杖头敬拜神。这不单是指着雅各最后在创世纪47章31节的那一个行动，这实在也是代表了雅各的一生。我们都知道，他逃离舅父回到迦南地，在亚伯渡口与天使摔跤的那个故事，他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从此以后，你可以想象雅各呢，走路需要扶着杖而行。所谓扶着杖头敬拜神，你也可以说这个人往后所走的每一步路，从世界上看起来是瘸着的，从天上看起来呢，他每一步路都在敬拜神。这样的敬拜不是我们在聚会里面举举手唱唱歌的敬拜，这样的敬拜才是真实的敬拜。当他这样扶着杖头敬拜神的时候，就把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生产乳养的福都带下来，如同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这正是神所要的器皿，以及借着这器皿所要做成的功。当然到了这个阶段呢，尽管在人看起来好像是跑不动了，但是当跑的路他已经快要跑尽了，最后一程。希伯来书11章22节，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从表面上看，这好像是一件相当单纯的事，一个老人死的时候为了安葬的事情交代他的子孙，并且这件事情好像是为自己做的，实际上却没有这么简单。在创世纪的结尾，我们看见两个人死了，一个人是雅各，他的遗体被约瑟和其他的弟兄按着他的遗命搬到迦南地，葬在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里。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这是创世纪50章13节的记载。但是等约瑟自己死的时候，在26节那里说，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这就怪了，为什么他死了不也送到迦南地去，反而把棺材停在埃及呢？那你要回头看24节，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所以你看，约瑟不是不要被葬在迦南地，他要等以色列民，等神眷顾以色列人的时候，才和他们一同上去。这就是希伯来书这里所说，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这样讲吧，约瑟的棺材暂时停在埃及，留在以色列人中间，实际上是做见证，做提醒用的。因为这里有一个人，不但他活着的时候神借他救了以色列的全家， 连他死了，他的身体，他的棺材停在那个地方，因信仍然说话。以色列的后人无论落在多大的黑暗里，每次他们看见约瑟的棺材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起来，这里有一个神的器皿，他指着将来的事预言说，有一天呢，神必定要眷顾我们，把我们从这个地领上去。这一个人连他的死都能为后代的子子孙孙指明天上的方向。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个夜晚，出埃及记13章19节，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以色列人过红海，他和他们一同过红海。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40年，约瑟的棺材也和他们一同漂流了40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看约瑟的棺材像不像是以色列人所扛抬的另一个小约柜呢？一直到以色列人进了约旦河，约书亚记最后24章25节，当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在示剑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这样约瑟的骸骨才得享安息。32节，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约瑟的骸骨埋葬在示剑，就是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摩的子孙所买的那块地里，这就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那个地方就离后来主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叙加相近。的确，这些见证人的脚踪也应当成为我们的产业，不单是可走的路，更是当跑的路。如果一个人一生的属灵路程能够跑到这一个点上，那么我相信他也能和保罗一样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虽然如此，希伯来书的作者却还有末了未尽的话，是我们应当继续听下去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留到下一课再讲。愿主与您同在。